上回书说到，程咬金、范思言被打了40板子，然后掐尖入狱。这是东阿县知县诚心要治治程咬金，杀杀他的凶器，压个10天半个月呢就可以放了。哪知道这知县呢，把这茬给忘了，程咬金就打上了无底的官司，就这样压了好几年呢。要不说为人在世这一辈子不容易啊，程咬金是将门虎子，换门之后现在成了罪犯。为人在世，这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没有富到老，也没有穷到老，程咬金就是好例子。当初父亲是南陈大将，他从小在父母院里娇生惯养，由于父亲阵亡，这叫国破家亡，剩下孤儿寡母流落他乡，坐吃山空，一贫如洗。程咬金呢，又缺少父教，他又是个高智商的孩子，没有正确人引导，他就走上了歪道。更主要，封建社会，那个社会穷人没活路啊，穷人的压力太大了，程咬金就成了罪人。将来程咬金可了不得呀，您听我书您就知道了，他凭着智慧、胆量和努力成了千军万马的主将，后来竟当上混世魔王。从他的身上能悟出很多人生道理，那就是好汉不怕出身低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可是眼下不行，程咬金成了罪犯，一压就是3年呢。就在这阵儿，大隋朝皇宫内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血案。隋朝皇帝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，这个人太坏了，勾结奸臣越王杨素、丞相宇文化及，害死了他爹隋文帝杨坚，又用鸩酒毒死他的哥哥太子杨勇，他登上了宝座，当了皇上。他就是历史上称为暴君的隋炀帝啊。隋炀帝欺娘戏妹，弑父夺权，禽兽不如，可是他又想刁满人心，传下恩旨，天下大赦，所有在大牢里压着的罪犯一律赦免无罪，开闸释放。旨意来到了山东东阿县。前文书我说过，程咬金被压了3年多，突然被叫出来叫他走。程咬金不干了，怎么这么叫我走啊？没别的，弄点酒弄点肉。老头没办法，打来了酒给他弄块肉，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子嘴儿，站起来了，诸位，嘿嘿，走了啊。说着腾腾腾腾，老头说，哎，程爷回来，你的罪衣得脱下来啊。程咬金一回头，把大眼珠子逛的，哟，我打了3年官司怎么着，穿身衣服都不行啊？那我穿什么？原来穿的衣服早就烂了，难道叫我一丝不挂的走吗？哎呀，我说程爷呀，这罪衣有数的，少一套得赔呀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脱了罪衣罪裤就没穿的，嘿嘿，我还没叫你们赔呢，我在这蹲了3年，我少挣多钱呢，走喽。腾腾腾腾走出牢门，到了外边止住脚步，回头看了看，呸，哎呀，我有什么罪呀？压我3年，等着，等到一天我要时来运转，我非把县太爷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不可。他抬头看了看晴空万里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嗯，还是外边好啊，3年了，我娘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想起老娘心里难过了。程咬金是孝子啊， 想起老娘心里难过，心急如焚，三步并成两步走，赶奔自己家门呢。他们家住在斑鸠镇的西村口，很快到了近前一看，哎呀，不好受了。原来外边啊，有土坯堆的墙，现在已经坍塌了，雨水泡的早就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插了几根竹坯子，还有书接什么的，柴扉门虚掩着，窗户纸呼哒呼哒呼哒全破了。娘娘，他心里难过，眼泪哗哗往下流啊！三年呐，这就什么事儿啊？我娘是死是活呀？说咳着嗓子喊：“娘哎，你丑儿子回来啦！”喊了半天。那么程夫人老太太现在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那个年代甭说老太太呀，就是小伙子都不好过呀。程老太太听说儿子被抓，吓坏了，自己的娘的人都没了，只有左邻右舍的穷人到这看看他，这些人哪敢上衙门打探去，拿那衙门当阎王殿了。尤其老太太手里没钱，所以既不能探监，也不敢打探，更主要他们是亡国之臣的家眷，一旦叫杨林知道，活不了啊，度日如年呐、啊。今天正坐那想儿子，听着外边喊娘娘啊，老太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有谁喊呢？娘哎，我是你丑儿子，你在屋没有啊？哎呦，我的阿丑回来了。他急忙出去开开门往外一瞧，可不是吗？程咬金回来了。再看他儿子披头散发，上面全是草沫子，穿着醉衣醉裙，脸上全是滋泥呀、啊。老太太跌跌撞撞过去，程咬金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娘的眼前，抱住腿哇哇的哭。你看那么大个子，这是像小孩一样，谁亲娘亲呢？老太太泣不成声啊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哭了好半天才拽着儿子：“阿丑啊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娘不是做梦，娘啊，不是做梦，不孝儿回来了，快有话到屋说，别在外边嚷，叫人笑话。哎哎哎，娘，快快坐往里去。”就这样，娘俩进了屋，关上门，到了里间屋，老太太悲喜交加，喜的是儿子回来了，悲的是看见儿子穿着醉衣醉裙。啊，丑啊，你这是为什么打了三年多的官司啊？程咬金才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哎，我的傻儿子，你能回来就好，娘就放心了。程咬金看看老娘，比三年前走的时候老母亲老多了，头发全白了，皱纹堆垒，骨瘦如柴。他这才想起来，抬头往屋里看了看，哟，和三年前大不相同啊，屋里头是四壁空空。一看那边有个破锅台，把锅盖掀起来，锅上没有油水，都上锈了。靠北墙上有个碗格子，有仨盆俩碗都带豁了，几根长短不齐的筷子。再看北边放了一张桌子，这张桌子只剩三条腿了，一条腿用砖垫着，在一旁有把破凳子，一把破椅子，里屋挂着麻袋片。娘啊，我们家怎么了？怎么到这样啊？阿丑啊，你打了三年多的官司，卖私盐挣的钱都垫着花光了，去年因为想你又病了一场，哎，什么都没了。孩子，你回来了，咱娘俩怎么办呢？
娘，您甭着急，我回来就有钱。你给我找件衣服，我换换。
哎，哪有衣服啊？我都卖了。
啊， 卖了，卖了，卖了吧。娘，您甭急啊，我出去。哎，你可别惹祸。娘啊，我蹲了3年多大牢，还能惹祸吗？儿子学好了，我找朋友弄点钱去，你等着。哎，孩子还没有下锅米呢，那你买点米，买点菜，咱娘俩好吃顿饱饭。哎，我走了。程咬金别看在娘的面前乐乐呵呵里着大嘴呀、啊，一出来就傻眼了。怎么办呢？挺大个个子，我上哪弄钱去？我有力气，给谁干活谁用我呀？私盐不能卖了，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还能卖吗？哎呀，我到镇子转悠转悠，怎么能弄来钱呢？当初什么抓切糕抢馅饼，那是半大孩子时候事儿，我这么大个能那么办吗？不能让娘操心，哪挣钱呢？那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、啊！他从大牢出来没钱吃饭，他能不急吗？咱们可以理解，他穿着醉衣醉裙晃晃荡荡在街上一走，人们一看吓得躲得远远的。一来他长得太寒碜太凶，加上这身衣服，别说是不认识，认识的都一扭脸啊。他来到镇子上转来转去，一抬头，见路北有3间门脸儿，他一看挂的幌子是当铺，人家有字号挂着牌子，写的是三合当。程咬金不认字儿，不过他看着当铺幌子，眼珠子一转，心里琢磨：嘿嘿，开当铺的都是有钱有势，还得有做官的给他扛着，这帮人才不是物呢，低价收，高价往外抬，净坑我们穷人。我呢到这儿跟他们商量商量，要是好说好商量，能给我俩钱儿，我吃顿饱饭，我就不折腾。哎，咱也学回好。就这样腾腾腾上台阶就进了当铺了。大家看电视剧啊，看见过当铺的栏柜比一般人都高，这叫高栏柜，又叫压人一头。不过程咬金个儿高，往里边看得很清楚，他一仰脸往里一瞧，里边有个穿蓝衣服叫做柜的，这做柜的也算掌柜的，一般的都好眼力。是啊，人家拿来东西你一看不认识不行啊，所以也是博学呀。他在那坐着扬着脸儿，看着程咬金进来没言语。程咬金今天真不善，冲里边一抱拳：哎，辛苦您呐。那个做柜的一看，哦，这来买卖了，他瞧瞧程咬金，嘿，穿着这么身衣服来了，当时他没看出来是醉衣醉裤啊。不辛苦，你是当啊是熟啊？用俩钱儿使。当什么？有，在这儿呢。说着程咬金解开醉衣的飘带，刷就把这醉衣脱下来了，然后往柜台一放，就当这个。做柜的他拿起醉衣来，照例刷刷刷抖了抖了，一瞧脸上写着东阿县醉衣78号，翻过来瞧瞧面，心里不痛快，因为自古就没有当醉衣的。他啪一放，不要。程咬金看那做柜穷抖了就有气儿，听说不要气儿更大了，心想别想我呀，今儿忍着点，我是出大牢第一天，没有粮食吃，我是给我娘奔饭的啊。怎么不要？做柜说我们不要这个。别家，嘿嘿嘿，我说掌柜的，咱们是几步远的街坊，这么办，你呀少给写点，就写10吊钱行不？我要不等钱使，我不当这个呀，当了我都没穿的呀。掌柜的说我们不要醉衣。哎，那这么行不行？算借我，你借我10吊钱行不行？我大个子，我们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借你？不借，
那你还是给我写十吊钱吧，我这件衣服是见过血的东西，辟邪呀。
不行，不要这个。老程说了半天，可是这个做贵的怎么也不行，就是一句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要醉意，走走走走走。
程咬金火再压不住了，
你说什么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醉意，你要什么？除了醉意，我什么都要。
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，
你等着。
他两手一扒蓝柜往上一窜，噌就上了柜台了，往柜台上一躺，来吧掌柜的，我当人。
掌柜的看像话吗？这是跟我撒狗血呀、这是讹钱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当人呢没地方双号头，那意思没地方给你挂牌。
老程说，好啊，这么把我耳朵打个眼儿，双号头，
来来你打。
就这句话，兰桂后边还有好几个人呢。那个先生啊，写当片的噼里啪啦噼啦净打算盘，低着头呢，刚才说话没注意，一听说耳朵打眼儿双号头，他蹭把脑袋不但扬起来，就愣到那儿了。他一看，哎呦，认识，这不程老虎吗？程老虎3年前蹲监坐狱了，他出来了，哟，比当初还高一头，炸一臂呀！哎呀，我的掌柜的，你惹他干嘛呀？这可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，咱们惹不起呀！快快找了事的。这先生腾腾腾腾腾往后走，那两伙计绕绕绕都跟着，到后院找谁？在当行里啊，叫总管，这是位70来岁的一位老人，姓刘。这刘总管干嘛的呢？和事佬。是啊，只要开买卖，什么地赖脚啊，官府来讹钱呐、有的呢拍脑袋抹血，玩命上吊，不给钱不行，得需要这么一个总管呢给说和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是当时那个社会不能少这个人。这个人颠颠赶紧跑出来，离远就喊上了，哎呦，程爷啊，程爷，哎，您来了，快快快请到里边坐。哎呀，他们不认识您，程爷，都怪我啊，我出来晚了，走走走走。程咬金说，我不进去。
我明白，
到柜里头你们该报案了，叫官府抓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没犯法，我来当人来了，当不当？
老头说，哎呀，程爷，您来了当什么当，缺钱花只管说。
这什么话，你不欠我的。
哎，别别别，你说咱们有交情没有啊？程爷你说。
程咬金明白这是了事儿的，既然这样，我先绷着点儿。
啊，有啊，我老头啊，我是跟他不是跟你。
老头说，有交情你请到里边坐来呀、7碗香茶。大家连劝带哄把他从柜台上落下来，来到后边坐下。大家一看程咬金这大腰板，电脸朱眉，瞧着都瘆人呐。程咬金气呼呼把经过一说，老头心的话，你这才叫无理取闹呢，你当醉衣呀、十吊钱呢，一吊钱也不要啊，我们留这个东西多晦气啊。但是这阵儿不敢说啥，得把他哄走。
哦，
这是怪我们先生了，你不对呀，程爷需要点钱不算事儿，快拿10吊钱来。哎，程爷您把衣服穿上，衣服穿上，10吊钱您拿着，您请吧。
啊，那不行，我不能穿，我当衣服的，我怎么能再穿走呢？
程爷，咱不是有交情吗？
你要是真给我了事儿，你写当票啊，不写票这钱我不收，我跟他没完。
老头说，程爷，那您光照脊梁怎么办呢？
那你甭管，我光惯了我乐意呀。
好好好，那就给您写当票。冲着下边吆喝上了， 虫吃鼠咬，就罪于一箭十雕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
老头，这货冲你啊！哎，
是啊，是啊，谁让咱们有交情了呢？这老头啊，对程咬金光是捧着哄着，希望他快点儿走就得了，不然耽误买卖呀。就这样，把罪衣往这一放，有人拿过两串钱，程咬金接过来。哎，怎么走？还叫我跳栏柜吗？
不用，程爷，您别跳栏柜，你看，走旁门啊。
嗯，我冲你，要不然咱没完。
程咬金骂骂咧咧的，拿着两串钱，光着脊梁，大腰大摆走出来了。好嘛，他光着膀子来到大街上了。你没看吗？现在到了夏天，天一热，街上光膀子膀二爷，那就是跟程咬金学的。咱们回头再说程咬金，出了当铺拐了弯，到了米店买了点米，又买了点萝卜白菜，拎着腾腾腾腾往家跑。来到了门口，扯开喇叭嗓就喊呐：“娘哎，开门呐！”老太太一听，儿子找了饭辙了，要不然气儿不那么足啊，赶紧开门。程咬金乐乐呵呵的进来，一直来到里边，把米和菜放在锅台上，剩下钱哐往桌上一放，娘啊，米菜都弄回来了，做饭吧。这还有点钱。
老太说：“儿哎，哪来的钱呢？
哎呦，你怎么光着大板脊梁就回来了？”
程咬金就把在当铺的事儿说了一遍，一边说一边咯咯的乐，没完了。老太说：“阿丑喂，这可不是正经事儿啊，这叫讹人呐。”
娘啊，我也知道不好，可不这么干咱没吃的呀。儿子刚从大牢回来，想卖力气也没人用，我连衣服穿都没有，那怎么办？
我就这一回。
就这一回，再这样娘可不答应。
哎，我听娘的。
丑啊，刚才你上街，我到隔壁王二家给你借了身衣服，快换上，又找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，你也穿上，桌上这几吊钱你拿着，到街上去买几捆竹子来。
娘，买竹子干什么呢？
哎，你被压着三年多呀，我跟隔壁编耙子王二学点手艺，会编耙子，你买点料回来，娘在家编，你到集上去卖，咱娘俩不就能养家糊口了吗？
老程一听高兴了，好啊，娘啊，就这么办了。程咬金卖耙子才引出一段大闹会友楼。